经介绍了这一本365篇给信徒每一天留一篇可以灵修的这个材料。上一次来的时候，有人说牧师走得再匆忙，他们没有机会买到这本书。你上一次没有买到，今天是你的福气。为什么呢？因为我已经第一版卖完了，这是第二版新的这个封面。我自己认为说这个是旧的封面，我认为说新的封面呢会更加的漂亮。所以呢，如果你今天买的话是新的这个封面，你们待会散会的时候呢可以稍微去这个浏览书摊一下。那这个是神的恩典，在这多年来给我写了33本的书。这33本书很多是用图解的，一些比较复杂的观念，我把观念讲完之后呢，我就用图解把上面所讲过的话呢再用图解把它这里表达。因此呢，对信徒要了解一些圣经的观念呢是比较呢有这个帮助。那今天我们所要讲的是从90篇来看生命的智慧。我们一起来打开圣经90篇，请大家把你的圣经10篇打开到90篇，我们来看90篇。请大家打开我们的这个圣经，我们来看90篇。我给大家很快迅的把它念一篇，因为这一篇诗篇本身就是一篇智慧的诗篇，是摩西把他一生里面呢能够有所领受的，用这个90篇给我们来讲述。请大家翻开90篇，我给大家很快迅的念一篇。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经，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允儿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建立。这是90篇。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一个年的结束，一个年的开始的时候，我们回顾过去，确实每一天我们能够经历 我们能够饱饱享受你在我们身上所赐给我们又是我们不配得的恩典。我们为此要对主说，主，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向前展望我们新的一年的时候，主啊，求主你叫我们晓得怎样数算我们的年岁，以使我们从当中得着智慧的心。你仆人今天早上再次恭敬地把这一段思考主你自己圣经话语的时间借着祷告交托在主的手里面，求主开启你仆人的心窍，使你仆人先能够从经文有所领受，以致能够跟我们的弟兄姊妹们来分享摩西在这里能够把生命的智慧给我们的教导。你仆人再次向主你呼吁祷告，求主用宝血遮盖我们每个软弱，以致我们来到你面前，无论讲的无论听的都没有罪的拦阻，以致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学习能够讨神的喜悦。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特别选这一篇的诗篇来跟大家思想有关于生命的智慧，因为这是我们一个新的年的开始。在新的年开始，如果能够回顾过去，展望前面神所赐给我们的年岁，跟年岁中的日子，跟日子中所隐藏的机会的时候，我们确实要求神给我们有智慧，来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活在神的旨意跟带领当中，以致在这个短暂跟在这个劳苦的世界里面，我们真正能够得到生命的智慧，以致我们所过的每一个日子不是挥霍的，不是浪费的，不是白白的。当我们在读到这个诗篇九十篇的这个时候呢，你就发现呢，摩西一开始的这个时候呢，就把两个非常相极的对比把它列出来。他第一个对比呢，是把神的永恒跟人的短暂在这里，在诗篇的这个时候呢，如果好像我们刚才所念的，从一开始的这个时候呢，摩西就把神的永恒的本质跟人生命中的短暂的虚空跟劳苦两者之间放在一起的这个时候呢，要使我们深深的能够认知人在这个世上的日子呢是非常短暂，并且在短暂的这个当中里面所充满的都是劳苦跟这一个的这个虚空。当摩西谈到神本体中 The ontological eternalness， 神本体中的那个永恒性的这个时候呢，他是这样的这个提起的，他说神是我们永恒或是永远的这个居所。因此他在第一节的这个时候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为我们的居所。当我们谈到这个居所或是我们家的这个时候呢，我想呢，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呢在这里是呈现的，家是我们一个所谓的避风挡雨的一个的这个所在。也就是说，当人在一生里面呢，无论他流荡到哪里，或是他出外的这个时候呢，其实呢，他为什么要回到家？因为这个家是他的保障，就是家是他能够避风挡雨的一个的这个地方。我常常这个出门，常常出门的这个时候呢，有住过呢五星级的这个酒店，也住过三星两星级的酒店，那些用电务呢来改装成这个旅馆的， 有时他为了有更多的他可以割出来的这个房间的话，有一些房间在中间的，四面没有窗口的，所以你一进去的这个时候呢，如果你不开灯的话，它是黑漆漆的。我也住过那一种的这个旅馆，但是呢，当你出外去的这个时候呢，就算那个旅馆是最高级的这个旅馆的话，我告诉你，当你回到家的这个时候呢，英文所讲的那句话 Home sweet home， 外面无论是多好，你总是回到家的这个时候呢，有一种的这个安全感，有一种的安稳的这个感觉。我的祖母，我们是福建人，我的祖母呢曾经讲过一句话，在家千日后，出我刁刁难。会听福建话的举手一下，谢谢。在家千日后，出我刁刁难，在家千日好，出外朝朝难。朝朝是每一天的意思，在家千日好，出外朝朝难。在家你就算呢再过更长的时间，你都觉得家很好，出外的这个时候每一天都不方便。所以在家千日好，出外朝朝难，这是呢我的祖母呢在我们小的这个时候呢常常给我们这样的一句话。确实呢，如果你常出门的人，或是你去旅行的这个时候呢，我告诉你，你回到家的那一天，那个感觉是非常的释然的一个的感觉，非常稳妥的一个感觉，也非常具有安全感的那种的这个感觉。因此呢，当摩西在这里讲的这个时候呢，他就加上了这一句话，因为呢是居所，因此神是我们永不改变的保护者。在家里面我们会感到我们受保护，因此呢我们会感到非常有这个安全感。在外呢无论多好，你都有一种流浪跟漂泊，或是没有一种根的那种实在感。所以回到家的这个时候呢，你就感到哎呀 Home sweet home， 因为家无论如何呢都是寄起了这个甜蜜的一个我们所谓的这个居所。所以神是我们永恒的居所，人在世间里面只不过是一个过客，或是个漂流者。只有在神里面，我们找到我们的家，我们找到我们的保障，我们找到我们的安居落脚的这个地方。那么摩西从这里他也说是什么，诸山未曾生出，地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因此呢，他不单单只是神，我们所谓的神，他在这里更加清楚给我们点出了，他是从亘古到永远都是神的那一位。那为此之故呢，我们就看到神所给我们的保障是永恒的保障。你知道我们在小的时候呢，小孩子出外的这个时候呢，当他还小的时候呢，他一定紧紧抓住妈妈的手，因为妈妈是他的安全感，妈妈是他的保护者，妈妈是他的保障。你把你的安全感投射在你的家人，你的家人不能够永远跟你在一起。当你的家人，你所感到你自己保障的那个根源的那个保护者，他一走的这个时候，那也就是你失去安全感，也是你失去很有保障的那种把握的失去。但是唯独有一位永不离开， 永远与我们同在，永远是我们的居所，永远是我们的保障者，那就是什么？从亘古到永远都是神的那一位。所以当这个摩西在这里谈到神的永恒的这个时候呢，他说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居所，是我们的安全，是我们的保障，并且这种的保障呢是永远永恒的保障，是世人所不能够给我们的。无论你的亲爱者，你心中里面认为说最能够给你安全感的那一位，无论是谁，他不能够永远的跟你在一起。不单止我们年长的父母亲不能够给我们永恒的保障，你不要以为说你把你的保障看在你富有年轻的孩子，年岁在神的手里面，走的人不一直年长的。所以呢，不要把你的保障放在人的身上，因为那个保障你所依靠的，有一天可能你意想不到的这个时候呢，它是会离去的，它是会消失的。唯独神，他是永恒的保障者。当摩西把神的永恒性在这里呢给我们讲述之后，摩西就提到人的生命的短暂，以及在里面的虚空。在这里摩西在这里呢，其实呢用一个非常生动也是非常实际每一个人所经历的方式呢，来谈有关的人生命的短暂，跟在这个短暂的这个生命里面的这个虚空。当他谈到人生的这个短暂的这个时候呢，他用的几个我们说呢是非常生动的这个方式来谈到有关于人生命的这个短暂。他说在第四节，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惊。人的这个生命里面，它现在好像昨天。这里面谈有一种的哲理啊，我们所能够谈的都是过去，因为将来还没有到。我们连活在今天，请你听这句话，我们永远不能够享受一个现在的现在。我重复，我们永远不能够享受一个现在的现在。如果你说现在是几点，我说现在是9:49:30，正坐的时候9:49:30已经过去了，对不对？人永远不能够享受一个现在的现在。We can never enjoy a now present. Even the time when we mention that time, it is already a history. 你正在说的这个时候呢，那个时间已经成为过去了。明天还没有来，昨天已经过去了。现在你在讲的时候，它已经成为过去了。所以呢，摩西在这里说呢，人的一生里面所能够过的好像这昨日，确确实实你只能够往后看说我已经活了多少天，你连现在的这个现在你也不能够享受，因为你正坐的时候它又变成昨天了。所以呢，摩西在这里说什么，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确确实实呢是如此，我们所过的都是昨日，我们永远没有活在一个现在的现在，因为你正坐的时候它已经变成什么过去了。所以摩西在这里呢谈的是非常的这个有智慧的。他说又好像夜间的一惊，这个字呢如果按照破音字的话应该读作一惊，不过一般上我们读作一更， 三根天，那么这个北京的京的那个的读音是一经，在旧约犹太人的这个计算里面呢，一个晚上有三更或是三更，一更是什么？四个小时，一更是四个小时。那么因此呢，晚上他把它从这个六点开始，太阳落山，一直到第二天太阳这出来的时候呢，算是十二个小时，分成三更。那么他说，如同夜间的一更。你睡觉的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呢，时间好像我还没有真正入眠，天已经亮了，很快的就这个过去了。你白天八个小时的话，你会感到那个八个小时呢，能够做很多事情很长，但是晚上你一躺下去的时候，想不到我还没有睡的入眠呢，已经天亮了，所以表示啊是非常的这个短暂的。那么呢，这个确实是如此。然后他说呢，又好像这个什么，你叫他们如水什么冲去，水来的时候是非常急的，你懂吗？我家曾经两次啊淹过水，淹了大概的四寸。那个水，当它进来的这个时候呢，你是没有时间要去抢救东西的。水从大门口一进来就一下子的话，它就什么，它就长得很高了。所以呢，那一些的这个经历过水灾的这个人呢，你就能够有同样的这个感受。水进来的这个时候呢，它是非常快迅的，你没有太多的这个时间做防备，也没有太多的这个时间能做一些的这个抢救的这个功夫。更何况呢，如果是大水冲来，大水冲来的话，那是非常的这个紧急的一件的这个事情。我的二哥就在不中，就是在前几年，你记得在这个沙阿拉玛有这个地方呢，应该就这个淹水的时候淹到一楼啊，你懂吗？那个时候呢，我的二哥住在不中的这个时候呢，同时是淹水，同时是水涨潮的这个时候。当那个水来的这个时候，他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也没有办法。再这么，我拜八孙，他住在不中，他我说我只能够说，你如果可能的话，你们往高的地方，或是爬到桌子上去了好了。否则的话是没有办法来避过那很快迅来的这个水。你就发现呢，圣经里面说了，我的生命呢如同水冲去了。然后他说，我们如睡一觉，我们如睡一觉。我不晓得呢，你有这样的一个的感觉没有？晚上啊，有时你醒来的这个时候呢，你看，哎呀，时间还早，我再多闭眼睛十五分钟。我告诉你，如果你没有设闹钟的话，你眼睛一闭的这个时候，我告诉你，两个小时就过去了，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我以为说我再多睡十五分钟，就我眼睛一闭的时候，我以为十五分钟，想不到呢，你一睡就睡了两个小时，所以圣灵啊，如同一觉醒来，表示说呢，也是极短的一段的时间。你如果在生命里面呢，你以为说生命还很长的这个时候呢，回想过去呢，好像还是在年轻年幼的时候。我现在就极其有这样的感觉。为什么？我今年75岁，我没有想到呢，一晃我就已经是75岁了。我在头脑里面还能够记得很清，历历在目呢。我做小学生的时候，我做中学生的时候，我做大学生的时候呢，这一些的东西呢，我都能够历历在目。但是呢，我想不到我今年已经75岁了。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同样的这个感觉，特别你在过年过节的这个时候呢，你在回想的时候呢，你自己感到非常愕然，也非常的惊讶， 怎么我已经这么老了？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同样的这种的感受，年岁过得非常的这个快。所以当摩西在这里呢谈到一个人生短暂的这个时候呢，他用的这些的描述如同昨日，如同夜中的一惊，如同水冲去，如同睡一觉醒来，如同早上起来所生的这个草。你知道草是很容易在不同的这个炎热气候之下很大的改变，才刚刚看它长出来，但一下什么就枯干了。你可以想象摩西在这里呢确实是那人生很实际的经历所借经的智慧，用这样生动的方式来描述我们生命的这个短暂。这个生命呢，我们发现它不单只短暂，而且里面充满的是什么呢？充满的是空虚。我不晓得当你活到这把年纪的这个时候呢，你在回想你过去的年岁的这个时候呢，你劳劳碌碌，如今在你面前你所能够真正掌握的、真正享受的到底有多少？年岁呢却是非常的这个空虚。而这个年岁的空虚，同样的摩西在这里呢也用非常生动的这个方式呢谈到人生的这个空虚。他怎么说呢？如果你看这个第九节，我们度尽的年岁如同一声什么叹息。你回头看的这个时候呢，确实事实呢，你再看昨天的这个时候已经过去了，因此你就叹息，到底在这个短暂的已经过去的生命，我有多少多少我自己可以说我感到非常满意，或是你能够充满欢笑的那种的这个日子。然后他在这里说呢，他说他在这个第十节，在第十节里面呢，他下半节上其中所经过的只不过是劳苦又是愁烦，转眼成空便如飞而去了。你看摩西在这里来描述有关于生命的短暂是非常生动，来描述有关于这个生命的空虚的话也是非常非常的生动，并且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实实在在的回首看我们过去的年岁的话，摩西所讲的每一句话我们都能够说阿们，如同一声的叹息。其中你所过的年岁，你所能够经过的当然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变什么如飞而去。所以摩西在这里呢确实把永恒的神跟人生命的短暂，而在短暂里面呢又含什么呢？又含着空虚。这是呢人生在这里呢确确是这个如此。这个啊就好像曹操呢也是在他短歌行里面也是这样的感到什么去日苦多啊，人生短了。他说所过去的年岁的话所充满的话都是劳苦啊，去日苦多。这是呢这个曹操呢在感受生命的时候呢是这样的一个的发出这个感叹。为什么人的生命是短暂？为什么人的生命呢是这个虚空呢？摩西就把原因把它点出来了。为什么？因为罪的缘故。因为罪的缘故呢，我们发现我们的生命确实是短暂，并且其中所有的都是虚空。我们怎么说因为罪的缘故呢？如果你倒回看创世纪的这个时候呢，创世纪第三章就谈到人犯罪。当人犯罪之后呢，你就发现神就把咒诅跟惩罚 从他的口中就对亚当、对撒旦、对夏娃发出了当人犯罪的这个时候呢，他所要面对的日子是怎样的一个的这个日子呢？他是这样的这个说的，你如果看创世纪的第三章，我给你看第十七节，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出来而出来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汗流满面才能糊口。这个你从整个这个神创造世界，神本来创造世界，这个世界是为人而创造的，神多有智慧，神没有先造人，才造菜蔬，才造空气，才造牛羊等等，神把这一切都造齐了才造人。如果神先造人才造空气的话，摩西一生出来就死了。如果神先造这个亚当，没有造食物，没有造这个菜蔬，没有在这个牛羊的话，亚当也过不了多少，他就死了。你看神先把这一切都造，到第六天才造人，表示说所有世界的东西都是为人而造的。 All things are created for life， 但是呢，当亚当犯罪之后， All becomes anti-life， 他就说了，地就生出说荆棘跟蒺藜来，反生命的，本来是为生命的，犯罪之后呢，所出现的是反生命的，所以你叫汗流满面才能这个糊口。这是呢，我们看到呢，人为什么一生感到劳苦，感到虚空呢？因为犯罪的这个缘故。摩西就把这里呢，无论是隐藏的这个罪，或是呢摆在神面前的这个罪，都把它这个列出来了。这是摩西在这里所说的第八节，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允儿摆在你面光之下。没有任何的罪对神来说是掩盖的，都在神的大光之下呢，在神的面前是一目了然的。所以我们一切隐藏的罪，或是我们摆在神面前的这个罪，这一些呢，就构成了我们的生命之所以短暂，以及我们的生命之所以劳苦跟愁烦。因为生命里面首先我们的犯罪，把这一些都讲清楚之后，把神的永恒性、人的短暂之所以短暂劳苦，因为人犯罪的缘故，摩西在这里就向神发出了他的这个祈求，发出了他的这个祷告。当他在这里呢，严格来说他是发出了三个的这个祷告。这三个祷告呢，第一个出现在第十二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然后呢，在第十四节，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十五节，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受的年岁，叫我们喜乐。在这个第三个祷告的最后的这个一段，他说第十七节，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 也就是说呢，在这里摩西就特别的向神祷告一件的事情，既然生命是短暂的，既然生命是虚空的，但是呢，前面所说什么，神本身是永不改变的这个神，所以在这短暂劳苦的年岁，我们一切所劳苦的，我们所做的，我们因为有那不改变的神，才真正有盼望。否则的话，你在这一生里面所做的，到最终终结的这个时候呢，它什么，如同一阵风就过去了。但在背后呢，因为有神，所以我们的这整个的这个事工，因为有永恒不改变的这个神，虽然在痛苦在虚空的这个当中，它不若为空洞，不若为这个虚空，因为这个背后呢，真正能够建立我们的一生里面劳苦的事工的那位神，是永恒不改变的这个神。那么摩西同时呢，把这个的祷告把它翻转过来，我们手所做的功愿神建立，前面是神本，第二句是人本，愿神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然后就转过来说，我们手所做的功愿神建立。这位神是永恒的这个神，因此虽然在短暂当中所从事的一切劳苦的活动，在那永恒的神手中的建立，它就有永恒的价值。所以这是呢，把我们整个生命的事工放在神为主体，然后再看到我们在神面前所一切付上的这个劳动中的这个劳力的话，有永恒的价值。因为那一位神呢，是永恒的这位的这个神。摩西跟着这个祷告之后，再求一件的这个事情，他求什么呢？他在求神使我们什么，晓得怎样数算我们的日子。求神教我们怎样数算这个日子的话，如果你看第十节的话，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的可以到80岁。我深深的能够知道这句话一定是神启示他的。为什么？摩西本身活到120岁，摩西的哥哥亚伦大他3岁，123岁，他把他的位置传给耶稣亚，耶稣亚活到110岁。为什么摩西不说人的日子可以活到100岁，如果强壮到120岁，为什么他说70到80岁呢？你如果把这句话放在我们这个时代，你把全世界的无论那些长寿，日本啊香港都是长寿的，非洲啊那些比较落后的国家，可能40-50岁呢就已经算是不错了。你把整个世界人年龄平均起来，大概是70岁、80岁。你把整个世界这个时代呢，那些非常长寿的，日本是很长寿的，香港也是很长寿的 ，OK， 把那一些的年龄跟那些比较这个短寿命的国家的人民，把它平均起来的话，人在世上活多少岁？70到80岁。为什么摩西不说人一生是100岁？如果强壮到120岁呢？因为耶稣也是110岁，亚伦是123岁，他本身活到120岁，为什么不用他当时所活的那个年代的人的年龄来写这句话呢？我认为说背后神的启示，背后一定是神的这个启示，所以他才说什么70岁到80岁。我算年龄怎么算呢？我从后面算起，如果神恩待我可以活到80岁， 我今年75岁，我只有5岁，我只有5年可以活，我只有5年可以活。我认为说，只有当你把年龄从后面算来，不要前面看，哇，我可能还能够活到90岁呢。你如果把神所启示的世人平均年是80岁，你从现在开始想，如果神真的恩待我可以活到80岁，我告诉你，我只有5年，我只有5年。只有当人能够对他的年日做这样的数算的这个时候呢，他才能够得到智慧。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下来5年怎么活？你就不敢随便挥霍浪费的神，因为你只有5年了。所以我只能够向神求啊，神啊，如果你真的恩待我，给我还有5年的话，我还有20本书要写你的嘛。20本书5年怎么写？每一年要写4本啊。我最高的记录是在 MCO 的那段时间里面，有一年，你如果看我的书后面都写李建南住在那边，有一年我连再版跟写的书写了6本，再版呢、啊、跟所写的新书加起来，只有那一年我写了6本书，否则的话有些年你看到2023我没有出任何一本书、啊、如果我还有5年，那是说如果我不一定活到5年哦，因为年岁在神的手里面哦，我还有20本书要写。所以如果现在我还敢挥霍我的时间吗？你不要把眼睛定睛在我身上。你如果还有80岁是你的年龄，请问你还有几年？你自己算，你还有几年？如果你已经81了，你已经多活一年了啊！因为确确实实呢，人的生命是70岁到80岁，那些超过80岁的 ，every year is a earned bonus。我们这些如果还没有到80岁，请你记得要怎样数算你的年岁。好使我们得着什么智慧的心。你没有太多年岁可以活了，所以你要紧紧抓住。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新的一年开始要讲这一篇的诗篇，因为只有当我们知道死的时候，才有神的智慧。孔老夫子说，未知死啊，未知活焉知死。我们就叫应该反过来说，未知死焉知生。如果不知道死的这件事情，就没有活的智慧。所以当摩西在这里这样的一个劝导，叫我们怎样数算我们的这个年日，好叫我们得着什么智慧的心。既然年岁是这样的短暂，你一定要给你的年岁跟神以及神的心意挂钩。只有当你一生里面你所活的，你所做的跟神的心意跟神的计划两者挂钩的这个时候呢，你整个生命呢才是有价值的这个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们，确实呢，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求神在这新的一年里面给我们有怎样数算自己年岁的智慧，好使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你今天回去的时候，你好好想，如果神恩待我，给我活到80岁，我还有几年？这神恩待我到80岁的年岁，我要怎么活？过去的这一些年日，劳劳碌碌的，是我真的要的生命吗？这些呢， 都是我们在非常忙碌的年岁当中的脚步要停下来，好好重新再思想我们在神面前的日子，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真正得到智慧的心。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主你，因为你给摩西把这一篇这么宝贵的诗篇给我们写下来。人一生里面是70岁，强壮的是80岁，但其中所能够轻夸的只不过是劳苦愁烦，我们就转眼之间就如飞而去。就当我们还没有如飞而去的时候，求主给我们有数算年岁的智慧，使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年岁跟神的心意跟神的计划相挂钩，以致当我们走完这一生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我们能够向神发出我们的感恩，感谢主给我们整个生命过得是丰丰富富、踏踏实实跟充充实实的。求主给我们这样的智慧，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